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今天就讲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行出你话语来。因为唯有遵循的才是你的儿女，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帮助，得到能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八福的第二福，八福的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这话对世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哀痛的人有福了？甚至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话是疯话，是哀痛的人会有福，怎么可能？所以世人就一生都在努力避免哀痛的事临到自己，他们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病痛，也不希望失业的事临到我们头上，更不希望有什么天灾人祸这样的事临到我们。世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既轻松又能赚很大的钱，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孝顺听话，并且有出息，念好的大学，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父母，就国内说了啃老，可以啃老，我们可以一直啃老，啃到我们死了，父母还活着。所以总的来说，世人都希望我们每天遇到的事都那么顺心，我们每天遇到的事都那么高兴，都那么可以笑口常开。当然我们也知道，世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世上活得非常的小心，开车要小心，不要出车祸，走路要小心，吃饭要小心，要吃健康食品，免得有病找到自己身上，所以说非常小心谨慎度日。就是这样心里还是不安，因为知道我们太有限，因为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根本没法躲避，要临到我们，我们没法躲避，于是一有空闲，我们就会去私人，就会去寻找一个偶像拜一拜，求一下平安。世人就是这样喜欢渴望躲过哀痛的事，所以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世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简直是疯话。然而呢，没有一个人能躲过哀痛的事，哀痛的事会毫不留情地临到每一个人，人们都会遇到难受哀痛的事情。因此有些人，我说的有些人就是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久而久之在基督教里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说法，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在这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说教底下，许多人都非常热心地向那些人的尽头中的人传福音。我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向那些人传福音，我们是应该向那些人传福音，重点是我们不应该有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这种错误思想。当我们有这种错误思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从错误开始。大家知道，从一个错误的开始，肯定所做的事是不讨神喜悦的。 上帝不喜欢我们在错误上有份。另外，不管在人看来，人有没有到了人的尽头，按照福音来说，每一个没有信福音的人都是在人的尽头当中。所以我们要向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要等到人到了尽头我们才向他传福音，每一个认识的人，我们能够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都要向他们传福音。其实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这种错误的观念，严格的来说，我们向别人传的可能就是一个偶像，我们可能就把一个偶像介绍给那些需要偶像的人。因为人在难处的时候很需要有个偶像，有个能力来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事。当这时我们把真神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就会把真神当偶像。而那些没有处在爱动的时候人，爱动之事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对偶像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没有把上帝传给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真神作为一个偶像介绍给别人。因此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错误思想，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人，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抓紧时间传福音。因为福音不是偶像，福音绝不是人在绝望的时候一个良药啊，人到绝望的时候啊，我给你一副良药就是福音。不是，福音不是良药，福音是每一个罪人所不可缺少的生命之道。福音是决定了我们今生在地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在今生在地上活着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活着而活着？没有意义。人在绝境之中，我们说我可以让你活着，活着他却不知道活着什么意义，这个活着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今生的活着都没有意义，永远的生命对我们也是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最好的福音看作是可以使人存活的福音。我们要知道福音是让人活得真正有意义的福音，人活得真正的意义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这样的福音不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头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让人每时每刻都以上帝、荣耀上帝为自己生命的第一需要。这一次回中国，我和我哥哥有一些晚上有一些探讨，保健的问题。我哥哥跟我说他住院，我说啊，你有什么病啊？住院了。过去我们的观念住院了，有病住院。我哥哥说不，现在观念转变了，因为现在中国内的医药保险改革以后，规定每个病人住院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必须出院，如果你不能出院，你也要办出院手续，完了再住院，要不然保险不给你付。所以呢，医院就病床就会空，没有长期住院的病号，医院的病床就空，空了呢，医院的经济效益就下降了，病床空着没人住院，他没收入。因此医生就给病人灌输一个新的概念，调养的概念，你不是要有病了才来住院，你身体里面平衡失去平衡的时候你就要住院来调养。因此我哥呢就去住院，把那些就是防止中风的药啊然后调养。 所以说现在的观念不是生病住院，而是你哑病人，你有肾病的前兆，你就要住院。虽然这对医院来说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经济效益，但是对病人来说的确这个观念是好的，特别是对那些老年人，容易中风的，容易脑溢血的，那种老年病，等这个病发出来了，中风了，你再要想治很难治，你就得瘸了拐的，就是在没发之前你还没有，他就不让你发出来，这样就对人的确对老年人，特别是对老年人有相当的好处。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福音的问题的确不是很妥当，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得到一点启发。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福音看成是个救起死回生的良药，福音是我们生命的保健药。我们不要等我们的生命走到尽头了才来找医生，这个时候找医生已经晚了。并且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找的那个医生能够使我们起死回生的医生，就像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如果我们找的医生是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医生，那么我们这个医生肯定能够让我们不生要去死的病，他都能起死回生，那病没发之前保健调整，我们就不能生病。所以说福音不是起死回生的良药，福音是生命之道。一个荣耀的上帝，讨上帝喜悦的生命，难道上帝会在他将要死的时候才把良药给他吗？这种观念其实是人本的观念，不认识上帝的人才会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因此我们信上帝的人要有比世人更加有智慧，我们要知道我们天上那位父神是慈爱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我们天父不一定是每时每刻都看顾我们的。诗篇121篇第二到第四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来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就变成了又打盹又睡觉的上帝。他只是我们遇到了为难时候才能够从睡觉中醒来的上帝，不是每时每刻都能看顾保守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把上帝看成会打盹会睡觉的，我们的信仰就跟拜偶像一样，只是在为难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祈求，我们就忘了我们的上帝是随时随地都看顾我们的那位上帝。诗篇121篇第二第四节接下来说，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这里说他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是每时每刻都看过我们的上帝。上帝不是在我们生命到生命最后一刻才来看过我们的上帝。记得我们在主日学 我们有这样的讨论，说上帝啊，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就认为啊，现在信主信上帝太难了，每个礼拜还要到教堂，每个礼拜五还要查经，礼拜三还有祷告会，我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地上的所有的福分全享，该享的全享了，最终之乐我全得到了，然后我临死之前我信上帝，然后我能得永生。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上帝不是在人要死的时候才给起死回生的药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每时每刻都看过我们的上帝。当我们上帝看过我们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已经避开了许多许多的灾难，只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避开了很多灾难，使我们免遭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却认为不是，不知道，不认为上帝每天都看过我们，这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误区，以为只是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才看过，其实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已经看过我们了。所以那种认为只有到自己临终之时才信主的人，其实是很可惜的，他失去了地上很多时候被上帝看顾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信主，现在就是人就是这么有限，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会再走没信主的路，对不对？就我们就会认为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和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绝对不一样，因为我们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主以后上帝的看顾保守，上帝就把天兵天军在我们身边安营扎寨，看顾保守着我们。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甚至这个难处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千万不要把上帝作为偶像，作为一副起死回生的良药，我们也不要传这样的福音。我们的上帝是真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在地上生命有真正意义的这位上帝。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遇到哀恸的事我们就不需要到上帝面前祈求，求上帝的帮助。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祈求，甚至我们的祈求会有很奇妙的果效。特别刚信主的人，或者说那些拜偶像心态的人，都会认为基督徒的上帝比别的偶像，比别的神灵更好使。我不否认这一点，基督徒的上帝就是比那些偶像好使，因为他是真神嘛，别的偶像不是真神肯定比他们好使，对不对？当虽然我们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求那位真神，也比拜偶像的心态去求那个偶像来得好使，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我们祈求有果效，但是我们的祈求不一定也不会每一次都有果效，因为我们祈求有果效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怜悯临到我们，我们才有果效。就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们祈求不是每一次都有果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就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哀痛。因为如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哀痛， 我们祈求就必然都有果效。因为耶稣在这里说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没有一次不得安慰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哀痛，我们求了没果效，因为耶稣第二福的讲的这个哀痛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哀痛，而且第一，耶稣第二八福的第二福，这个哀痛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个哀痛。第二，必得安慰，这个安慰也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那个安慰。现在基督教就是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仰降到一个水平，和异教和世人一样的水平，以为我们的安慰就是地上不遇到难处，以为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有难处上帝帮我们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安慰不是安慰，但是太肤浅。这个安慰与异教的图的安慰没有什么不同，与世人的安慰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安慰只是人本的，我们在今世得好处的安慰，也是人本的，我们今天在世上得好处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就是传这样的福音，我们信主的人也在这样的福音中以为这就是福音。所以今天的基督教传福音这么难，因为我们所得的安慰在世人看来和异教徒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所得的安慰和世人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以为这是福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这个安慰不是仅仅是世上不遇到难处的安慰。所以说我们圣经归正教会，我们要归回到圣经，归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仅仅传讲，不要仅传讲地上得福的福音，我们要传讲改变生命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改变，让世人看到这个信仰是不同于任何宗教信仰的信仰。当我们活出圣经真理的生活来，自然会吸引那些人来到教会。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得到了上帝从上帝来的真正的福音，使人得自由的福音，赐人真平安与喜乐的福音。好，现在我和大家探讨耶稣基督在第二福中所说的哀痛与安慰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借助使徒保罗的经历来明白这个哀痛是什么样的哀痛，是什么样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保罗说自己如何在世上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他说他比别人受更多的劳苦，多下监，5次被鞭打，3次被棍打，1次被石头打。保罗说他屡次远行，遭江河的危险，海中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很多很多。保罗在为了传福音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大家可以看这7节福音，这7节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我们看保罗说了这么多以后，他没有说我受这么多苦，哎呀我多痛苦啊，我多哀痛啊，我多难受啊，你看我受了这么多苦。保罗没有，保罗讲了他为福音受了这么多苦以后，保罗却像别的使徒一样，像彼得约翰一样心中欢喜， 因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算是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这是使徒行传彼得和约翰的一个观念。我们为福音受苦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所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就更不在耶稣基督八福第二福中哀恸这个里面。大家明白吗？保罗为福音缘故受苦，他都没有说我是在哀恸里面，为了这个事我很难受，我很痛苦，没有。那么我们如果不是为福音的缘故在世上遇到的难处，我们更不能说我们这个难处使我们痛苦难受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哀恸啊，因此我们有福了，我们可以必得安慰。不会，因为不是这个哀恸，必得安慰的哀恸不是我们在世上受苦的那个哀恸。那么是什么样的哀恸呢？保罗心里有没有哀恸的时候呢？有，在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三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较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是不是哀恸了？哀恸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心里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这哀恸就是耶稣基督所说八福中的哀恸。这个哀恸是什么样的哀恸？这个哀恸就像保罗一样，是因为我们不能胜过我里面的罪而产生的哀恸。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第二福中的哀恸。这个哀恸是基督徒在属灵上的一个哀恸，为自己不能胜过罪所产生的哀恸，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生活遇上的难处而产生的哀恸。当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灵魂的软弱无奈哀恸的时候，我们就要如此行，就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里面的软弱哀恸。因为主耶稣在第二福中应许我们，哀恸的人是有福了，哀恸的人，为自己的罪哀恸的人有福了。这实实在在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最核心的部分给篡改了，成为了人等的福音，成为我们在地上得福的福音，成为我们地上的难处耶稣基督帮我们拿走的福音。这那些不是说不好，但是不是福音。所以我们要回归主耶稣教训的福音，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软弱哀恸，哀恸。认罪悔改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啊？因为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能胜过罪，为我们自己得罪上帝哀恸，我们悔改了，我们才成为基督徒。为罪哀恸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应该有的行为。 我们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思想，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犯罪？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得罪神？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荣耀上帝？我们有没有思想？如果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没有荣耀上帝，没有为上荣耀上帝而活，就是在罪中，就是以别神代替了上帝。我们很多时候以自己的儿女代替上帝，儿女的事太重要了。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看顾儿女，但他你不能代替上帝。儿女的学业太重要了，儿女的学业是重要，但是他不能代替上帝。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要不然我会被别人开除失业。对，重要，但是他不能代替上帝。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每天要到什么地方去锻炼，我们需要什么，对，重要，如果不健康我们怎么能荣耀上帝，但是他不能代替上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世上虽然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来代替了上帝，这就是触犯了十诫的第一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很多时候能够为十诫的后六诫警醒，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家产，我们这些事情我们会警醒。小偷小摸千万不能做，这是不可偷盗，不可杀人，想都不可想，不可恨人，恨人就杀人，这我们会很警醒，因为这是我们眼睛看得见能够测量的一个标准，我们能够为他们警醒。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前面四诫。如果没有前面四诫，后面的六诫就是一个道德性的伦理性的品德。唯有前面四诫才使后面道德性的品德上升为信仰性的品德。我们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不是后面六诫，我们信仰是前面六诫，前面四诫。所以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在每一天做到这一诫，我可以这么说，别的九诫都很容易遵守了。只要我们不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只要我们单单的敬拜仰望依靠耶和华，荣耀耶和华，别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诫为什么上帝把这一诫放在前面，最重要的一诫。所以我们不要心中有任何的偶像，我们心中唯一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三一真神。只要我们每天有50%的时间不拿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有50%的时间想到荣耀上帝，荣耀我们耶和华，遵行，有50%遵行了这一诫，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念都会不一样，我们看问题的观念都会不一样，我们看问题看世界的眼光都会不一样。只要有50%我们的做到就会不一样，100%做到那就是圣人，没有人能100%做到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处在罪中，我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当作那位至真至圣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候为自己的罪哀痛， 当我们为自己不能够把神当作神，不能把耶和华当作我们唯一真神的时候，我们为这个罪哀动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一个为自己处在罪辖制之下哀动的人，他是一个看到自己在罪中软弱无力无望的人。这样的人他已经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会有真正悔改的人，他必然会被圣灵领到主耶稣面前。当人认识到这位救主耶稣之后，他就会有原来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才会继续往下喊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当我们正为罪哀动的时候，会带出欢喜快乐，这时候我们必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他复活了，埋葬了，并且他复活了，升到了高天，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辩护。当我们看到父神与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完美的供应，我们心里不会不得到安慰。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为自己的罪和无望在哀恸中生活的人，然而也必然能够借着救主耶稣带来大的喜乐，得到大的安慰。没有为自己软弱无奈无望哀恸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安慰。这个安慰才真正是我们福音中的安慰。为罪哀恸，为罪，为我们自己软弱，为我们自己没有盼望哀恸的人，必得到耶稣基督的安慰，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安慰。它不同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地上的难处被挪移，我们脱离世上的难处这种安慰。世上难处被挪移这种安慰我们需要，但它是人本的，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属于基督教信仰的。所以既然它不属于信仰，虽然我们需要，但是它不属于我们信仰，就不是我们基督徒今生应该追求的安慰。因此我们要为自己的罪，为自己在罪面前的软弱无奈无能哀恸，我们就能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脱离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只有当我们从罪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安慰。那时候世上的钱财名誉地位等等等等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瑕疵我们。我们想，当一个人不被地上的财物所有的一切瑕疵，不被地上的所有东西缠累的时候，我们在地上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那些，需要那些与被那些所缠累捆绑是两件事。当我们被这些事情钱财名誉地位等等世上所有的好处捆绑的时候，一心追求，当我们把这些东西作为自己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真是苦啊。当我们从这些东西中释放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在上帝面前得到安慰。最后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安慰，最后我们世上的肉身，这个身体的病痛与软弱都会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慰。就是我们肉身的软弱与病痛都不能够辖制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就是我们这有灵魂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赎。当我们身体在耶稣基督里被得赎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再也没有病痛，这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安慰，是我们身体复活以后的安慰，是我们在盼望中的安慰，是在将来要得荣耀的安慰。所以我们现在虽然痛苦，但因为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我们并可以快乐起来，因为这个盼望是永恒中最终的盼望。在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永远的国度里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完全的祝福。什么完全的祝福？我们的生活再没有破坏干扰，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有难处，我们的身体再也不会有病痛。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病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因为一是我们本身的罪，第二我们周围环境的罪都能够使我们破坏我们正常的生活，干扰我们正常的生活，使我们有难处。到那时候我们不断身体上没有难处，生活上没有难处，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忧愁，也没有任何的叹息。就像启示录所说的，那时候一切眼泪都擦去了，我们永远沐浴在上帝永恒的阳光下，享受那极大无穷的喜乐和属天的荣耀。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便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罪得赦免的喜乐，与人与神和好的喜乐，上帝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喜乐，摆在我们前面荣耀的喜乐，以及盼望那永远福乐的喜乐。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知罪而且为罪哀痛的人，随着我们的哀痛带来的是喜乐，这个哀痛和喜乐结合，就产生了一个蒙福的人生。虽然我们会哀痛，但是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慰，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经历。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需要在圣经上花时间，要勤读、深思、默想。我们勤读，我们要多看，但是我们要深思，不是看了圣经的文字，我们就明白了。我们通过查经，我们看到越深思，我们对圣经明白的越多，我们越能够抓住上帝话语里面的奥秘。我们要默想，就像出埃及记所说的，我们或躺下或起来或行走，都要默想上帝的话，使上帝的话里面真正的意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将我们的罪显明出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必看到耶稣基督的丰盛 所以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对罪有更大的敏感，因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罪，让我们对罪有敏感，让我们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无能，为自己的不能够胜过罪，在你里面我们哀恸。你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胜过的耶稣基督都帮助我们胜过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得那永远的福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给我们，也求主能够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活得单单为荣耀你的名而活。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